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26号，公元2014年3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法国国会议员呼吁总统奥朗德不要为贸易牺牲人权；美国第一夫人结束访华行程，在日志中赞誉达赖喇嘛尊者；流亡藏人为境内受难同胞举办祈祷法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会多位议员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该国期间，联署呼吁总统奥朗德在同习近平会面时对西藏问题表达关注。此外，在习近平访欧行程的下一站德国，人权团体们也纷纷发起各种活动，要求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习近平提及西藏局势。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月25号和26号两天对法国里昂进行了访问，当地的藏人团体和法轮功学员都举行了抗议活动，而法国国会的多位议员也发表联署声明，呼吁总统奥朗德不要为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而牺牲了人权。法国国会社会党议员帕特里克与绿党领袖诺埃尔·马梅尔等在联署声明中表示，希望中法两国领袖在会晤中能够讨论西藏的人权状况。在声明中，法国国会议员们还对境内藏人自焚抗议中共高压政策表达了关注，指出藏人们选择了非暴力抗争，但是令人悲痛的是，其中最能够引起关注的是牺牲自己这一途径。国会议员们呼吁奥朗德效仿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视达赖喇嘛尊者为受国际尊重的宗教与文化领袖，而与他进行正式见面。习近平在访问法国首都巴黎期间，和平开展抗议活动的多名藏人示威者遭到警方的短暂拘押，稍后了解到其中一名被扣押者是西藏青年会法国分部会长南卓，他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我和另一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于6号晚间6点在中共驻巴黎大使馆前准备开展示威活动时遭捕，稍后被警方告知另有3名藏人因为开展抗议活动也被扣押。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很欣慰，因为我和同伴是在开展抗议活动之前被扣押的，而另外被扣的3名藏人成功举办了抗议活动，表达了藏人们对中共的不满。中共领导习近平在结束了法国的行程后，将于明天28号抵达德国。位于该国首都柏林的西藏倡议组织在其官网上发表公开呼吁信，要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同习近平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在致默克尔的呼吁信中介绍了自2009年至今发生在西藏各地的上百起抗议中共的自焚事件，指出习近平上任后没有改变中国的治藏政策，而是继续过去领导人的高压手段，这让西藏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组织呼吁默克尔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境内藏人，同时敦促习近平尽快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默克尔还被要求敦促习近平与流亡藏人官方代表重启和谈， 找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此外，德国西藏倡议组织还呼吁总理默克尔敦促中方尽快安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赖女士进入西藏了解真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结束对中国为期一周的参访行程后，在他的日志中提到在成都一家藏餐厅的见闻，并赞誉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尊者因倡导慈悲与宽容而享誉世界各地。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米歇尔·奥巴马以美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从本月20号至26号期间，对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访问。昨天3月26号，在访华行程的最后一天，米歇尔·奥巴马一行于成都市一家藏餐厅内用餐。他稍后在白宫官网上的访华行程网志中提到了自己在这家餐厅转佛教玛尼经轮、食用藏餐、与藏人学生接触的经过。米歇尔·奥巴马在日志中写道，成都被认为是通往西藏的门户，并指出西藏曾经不被外界所了解，但是如今西藏的佛教及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却因为倡导慈悲、宽容和忍耐而享誉世界各地。米歇尔·奥巴马还在日志中表示，为能够有机会了解西藏传统而感到高兴。他指出，藏人们一直在努力保护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这提醒我们维护自己的独特文化是多么的重要。各界对此次米歇尔·奥巴马在成都一家藏餐厅用餐的消息解读为是美国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然而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则在网上对这家藏餐厅的背景进行了质疑。韦瑟揭露，这家名为藏乡人家的餐厅原来是西藏自治区驻成都办事处所开的天湖宾馆的餐厅，而且这家藏乡人家的菜单上没有一个藏文，主厨据悉也是一名陈姓汉人。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昨天3月27号在大成经院中举行官方祈福法会，悼念本月16号在西藏阿坝和泽库自焚牺牲的两名僧人以及所有受难同胞。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月16号当天，西藏安多阿坝哥德寺僧人洛桑活丹和泽库县僧人吉美丹增在两地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的高压统治，先后牺牲。同时在中共监牢中遭受了非人折磨后而获释的藏人政治犯国西洛桑也于本月19号不治身亡。藏人行政中央于昨天26号为上述三人举行了官方祈祷法会。司政洛桑桑格、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约等与达兰萨拉僧所共数千人一同参加了法会。司政洛桑桑格在法会上表示，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发生了128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其中110人牺牲。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一直在强调，这些自焚藏人不只是代表着自焚人数的上升，而且还代表着越来越多的热爱本民族的藏人同胞不顾各自宝贵的生命，在为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 而不惜一切代价付出着努力。对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藏人民众都要为这些自焚同胞进行虔诚的祈祷。若桑桑格在当天的法会上还向民众介绍了国际社会对西藏运动的关注，指出近期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中，90%以上的受访法国和德国民众都支持习近平同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间进行会面，并呼吁两国领袖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西藏境内恶劣的人权状况。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对被害人的国籍限制了普遍管辖原则，理应为所有被害人寻求司法正义的实践范围，同时放弃了对现任领导人重大犯罪的有效前置。由于人权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和人权律师有效不懈努力，按修订的法律提交补充材料，超过120名藏人自焚和中共在藏区迫害人权的新增案例，使西班牙法庭继续调查搁置的案件。最终，西班牙法庭接受了西班牙及被害人图丹汪钦作为原告，也将同族被害人包括原告如班丹加措提供的种族灭绝证据以及支持吐蕃运动提交的报告，同时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条约机构特别程序的相关报告列入法院对种族灭绝的调查范围，部分实践了普遍管辖的正义原则。尤其重要的是，对其他几个原中共领导人，由江泽民、李鹏以及乔石、陈慧元和彭佩云80年代到90年代在任职期间涉嫌参与在西藏的种族灭绝发出的国际逮捕令，这是促成国际社会全面调查中共在藏区长期有计划实施种族灭绝的重要步骤，也是通过普遍管辖权形成国际司法正义标准的重要案例。西班牙法院起诉中共领导人和发出国际逮捕令，也会帮助中国和吐蕃改变重大外部诱因，加深内部不同族群相互了解在中共统治下大规模长期的人权灾难和缘由，同时了解普遍管辖权在实践中的局限。目前条文不保证普遍受理所有受害者的起诉，有政治实力的国家避免普遍管辖权原则对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追责，而承认普遍管辖权国家的政府以经济利益为由要求修改法律，或以豁免为由要求法院停止追责。最近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法院暂停对中共领导人的法庭过程，也是蚕食普遍管辖权原则的最新例子。这都是现实政治角力和经济利益影响对普遍管辖权原则实践普世正义的不利因素。如何避免政府寻求免责和全球资本利益追逐牺牲普遍管辖的普世正义原则，这需要全球公民社会坚持推动对所有涉嫌对人类重大犯罪的调查和起诉，同时民主选举的国家中的公民社会需要监督他们国家政府无以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为借口牺牲司法独立，干预普遍管辖原则对涉嫌犯罪国家领导人的追责。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